而且还往外发展，发展到这个我在那边没关上。
还有什么人留呢？什么？
东西。
这个销售不叫了，他怎么样都达到这个发扬到欧洲美洲去了，就是他这个心理状态。到现在还都是三件袈裟，我们不是这个美国到现在学会的很多，美国装欢喜学禅宗，这个禅宗可不是小乘佛教传过去的，是日本佛教传过去的。日本佛教它有它的好处啊，它每一种每一派都分得很清楚，这个是它的短处，短处可以是它的长处，它每一种都有个大本山，等于这个佛教会它有个总会，有这个大本山的要到外边去传教，这个大本山的给他做后院，哪一种哪一派日本都是这个样子，这就是有它的短处也有它的长处。这个美国的禅宗是日本的这个佛教给传过去的，但是人家这个美国人他研究一种学问都是先当学问研究，不是说马马虎虎的，你人云亦云，你说什么都听他的，他要找书看，他要当学问研究，一研究研究到这个佛教的原始佛教上，直到日本佛教贬值了，就是现在他们都结婚，日本传教的那些佛教师啊都带着太太到美国来，他们就不相信，一到到这个太白缅甸西南一看，人家的小乘佛教的这个威仪庄严，这个戒律的精严，他要出家，那美国人要出家，他就跟他们出家，给小乘佛教的出家，所以说是就把这个小乘佛教嘛，你到我们国的传教吗？哎，就这样就接引过去。这就刚才说，你要是受徒弟的，你自己要先修的先不是，就此无人说当先主义，以大乘佛教红传南洋者。太虚大师他是个太虚大师，你的这个好处他都赞叹，你反对大乘比不说，他要驳斥你，同时呢要勉励我们大乘佛教弟子，我们要发愿，我们要把我们的大乘弘扬到南洋去，绝不能上小乘臭下。所以现在要闹了乌烟瘴气，要改革佛教，要学泰国人就得拼命了，你学日本佛教变成在家佛教，你学南洋的小乘佛教也学小乘佛教投降变成小乘佛教，那中国大乘佛教就灭亡了，大家反对就反对这个事情，太虚大乘可不是，你小乘好我学的，你反对大乘我还是要反对你，我还要发愿把大乘佛教送到南洋去，南洋两个人就包括这个泰国缅甸等等，这个第四章讲完，讲这个第五章，印度的大乘中泰源流，这个前边这个一章一章的讲，完全是讲的小乘佛教，先讲印度小乘佛教，再讲东传，就是我们中国日本的小乘佛教，这再讲各地的小乘佛教都讲完了，现在要讲大乘佛教了，到了这个第五章的就是一大段，要讲大，要还得先把印度讲清，讲这个印度的大乘，中泰源流了。现在第一节，传教的大乘中泰，传教就是弘传教义。你就是你了，弘传教理的大乘，把教理入手，下边有传正， 北京川城的大臣就叫贺显江，这个川角就是凤川角野的大臣都叫，这在北小口以魏纯总裁的大臣，跟那个萧城不讲一样啊，到了罗宇王时代才封个上州呢，那就不也怕一百多年。那个罗宇王时代之前的那个一百多年了，那个一百多年萧城不讲没有分总裁了，指的就是想将他没有分总裁之前的大臣。郭切范说说大臣叫法，水用苦外大众及文书米来等皆即为大乘法长，与小乘并用行于世。不切换简单翻译，直接翻译就翻译成世尊，可是里边呢它含有六种义，才叫不切换。你们常不叫大乘言，唱的比如说大乘经唱的佛学范具六种义，佛学范就是世尊，也就是父了。这个世尊所说的大乘教法，虽有苦外的大众，就在前边一开张就说到释迦牟尼佛涅槃假设尊者领导五百个大阿罗汉在七叶苦以内接济三藏，当他们接济完了出来了，哦，这听说人家苦外大众也在接济三藏，那么假设就宣布了，你们已经接济了，我们承认了，我们随喜，没有接济不要再接济了。在那个时候就有个上州部大众部这个名字，有这个地方就推他的这个苦外这个大众啊，里边就有大乘，这即是遍及，遍及这个文殊菩萨、弥勒菩萨等，还有其他的大菩萨，百万难尊者接着去，因为万难尊者是多问第一的地方，请他证明我们接济的大乘大乘长对不对？万难尊者也是长成的，接济为大乘法长啊，与小乘呢在印度，在当时便流行于世，小乘。这个三藏这个六行法的大乘法藏，六行法的大乘，人在出百年间的全因说红传者为小乘为圣啊，而大乘法的若智若妄未能光显言，在释迦牟尼佛涅槃以后这五百年，这五百年前，在全印度只红传的完全是小乘佛教，大乘佛教呢，大乘佛教若智若妄，好像是有好像是没有，所以这个研究佛教史的人呢，不但那样，小乘佛教他不相信大乘佛教，就是现在研究佛教史的人，比方说日本这些一派的学者，他们起个名字叫做研究原始佛教，要推远他的开始，那就是小乘佛教。小乘佛教才真正不说的。第一啊，假使真正在七叶古接济了完全小乘三藏。第二呢，佛涅槃以后五百年没有听说是弘扬大乘的，直到五百年以后才有大乘的学说发生起来，可见不是胡说的。这研究佛教史的人这样说，他也是找证据嘛，这样讲。但是这个太师大师他赞成大乘是不同的人呢、啊，所以说虽然在那五百年没有大乘的，他用这个罗春两种的讲法，不是完全没有，只是没有人弘扬，好像是灭亡了，罗春罗亡， 伪嫩黄鲜的，伪嫩黄大鲜嫩出来，鲜样出来。古后是大圣这个觉醒啊，觉醒就是太，这个觉醒就是太七子弟之一，忽然间醒起来了，就这个觉醒。其执着消正者，其坏赤子为回复说，这个到了500年以后，又去出了个马命份上，气场这个大圣，那个执着消正的人不相信。你讲的道理在老师，你的道理不是徒弟道理，是不是何是大圣不是不说的，消正不战正常，谁知物作是到了物作不上这个时代啊，其争又然又来，这个消正与大圣之争论更加激烈。以弥来大圣庄严经论，据其以正称大圣为父说者，破之也。这个弥来菩萨照的有这个大圣庄严经论，这个叫总经论，一座大圣庄严经照的这一部论叫做大圣庄严经论，举出了其中一例证明大圣是不说，不是在现在在这写文章大笔没关系，还在争论，在那个时候就在争论。那么我们要是战胜大圣不叫是不说的，我们找理由了，也要看看这个大圣庄严经论，人家弥勒菩萨就举出来有七个道理啊，证明大圣是不说。师尊灭度500余年，有马命菩萨行事，行事就是出世了，外让一道啊，内意消声，这个马命菩萨叫的，那么居说他是万毒菩萨，他这个地方研究他的历史就是500多年呢，那么研究他的历史应该说就是不涅槃600年。那么到了600年，换句话说他到大乘起行的那个年代，那么他出生了，说要出生几十年才到大乘经论，也是500余年嘛，都可以透。这时候出了大菩萨，这个大菩萨的时候啊，他大行这个大乘佛教，大乘大行这个大乘佛教呢，外让让就是太次他，一道就是那些婆罗门道，尤其是印度那个婆罗门道那些外道，就是五种外道，就叫做一道。内那是教内，教内意，这个小意是压抑，这个小众叫他小众不要行起来。度量大乘执教了，这一句话加个执教，就是太虚大师赞叹大乘是至极的佛教。出大庄严经论的杂说因缘，占用道岁外，除了这个大乘大庄严经论里边呢，说种种的因缘，这个里边不是用它做方便引导学人，除了大庄严经论以外，他若大乘起行论等皆至中大乘一真法界而造，所以师尊之化验初转根本法论要相呼应，这是太虚大师研究大乘起行论的心得。 大乘起心论的这个法机叫做真如，华严经的经题啊叫做一真法界，名字不一样，指的那个万法的本体是一个东西，都是不生不灭的一个真理之体。这个太虚大师研究大乘起心论说，马明不是说照大乘起心论，他所说的这个就是一真法界，根据着一真法界的道理照的大乘起心论，托于那个世尊，世尊就是释迦世尊，最初讲华严经叫做初转根本法论，不相近要相呼应，五百多年以后造大乘起心论，跟释迦牟尼佛成了最初说华严经讲的一真法界道理一样，要要相呼应，就是缘和缘的本身一呼应，是为见大乘根本纯然未有宗派之分别也。到了马明菩萨时候就是提倡大乘，没有说是大乘再分宗派，没有讲的大乘的根本道理，纯然就是纯一，没有这个其他的三大，还没有分宗派。这个地方说就是讲这个大乘起心论，马明不是造大乘起心论，一直到现在还有人说是伪造的，伪造的这个大乘起心论谁造的？马明不是造的，大家这个伪造是假的，不是马明不是造的。在过去啊，一直就在那块儿，就在那互相争论。那么互相争论的人呢，也是因这个种种的证据证明，大乘起心论不是马明不是造。因为我们中国有一个大法师叫做玄奘法师，他到印度留学了17年。他是住在那个最高的学府诺兰陀寺，那个全印度有什么佛经佛论，诺兰陀寺都没有。可是啊，玄奘法师在印度没有看见大乘起心论，回到中国以后，玄奘法师依着中国文的大乘起心论把它翻译成话的梵语梵文寄到印度，那就证明玄奘法师在印度没有看见大乘起心论，那也就证明这个大乘起心论是中国人伪造的。假如马明不承认，那么不相信大乘起心论是马明不承认造的人吗？这就是个根据。那么在我的思想，这些反对大乘起心论的人，你们的这个佛教的学问有没有超过玄奘法师？这是我想出的一个理由。你们要说你们超过了玄奘法师啊，你在那发狂，你在那发神经病，你在那块孤高我慢。你要承认你没有超过玄奘大师，玄奘大师这么相信大乘起心论，这么崇拜大乘起心论，他要不行了，他为什么费心费力把他翻译成梵文寄到印度去了？可见大乘起心论说的道理跟佛教的道理完全相合，没有冲突。玄奘大师他能害印度人呢、啊？翻译不合佛教的大乘起心论给他翻成梵文寄回去害佛教？不会吗？他是觉得大乘起心论简单明了，谈大乘的佛法谈再好了，所以他才翻成梵文寄到印度去吗？那你玄奘法师都赞成，你为什么不赞成啊？ 这是我提出来的反抗的理由。一直都知道闹得明白，太虚大师呢就在湖北武昌吃那个武昌的学院，这边一个欧阳靖武居士在南京成立的智诺内学院。其实欧阳居士跟这个太虚大师呢两个人还同学，学佛法的同学，都在那个杨文辉，就是中佛教三字经那个老居士他爸的佛学院上学，还是同学。结果嘛，这两个人就算是分道扬镳，一个是出家人的领导者，一个是居士的领导者，都是一代的善知识了。这个欧阳靖武就说大乘体论不合为师的道理，欧阳靖武转弘扬为师法相中的为师法院讲七个师啊，大乘心呢就没有讲第七师，所以不合为师法相道理。所以就追说他一说嘛，又有他的学生就发表文章，就说大乘体论嘛不合为师道理更要不得了。这个太虚大师呢就叫武昌佛学院的这些教师啊做文章翻过他，所以是由张化生、唐大元呢这些佛学院的这个居士教授呢都做文章翻。一翻过的时候啊，好，那个内学院再翻工翻的厉害了，怎么样呢？太虚法师直接做文章给翻，恐怕跟这个欧阳靖武两个人直接打起比命官司来更不像话。太虚大师作为一本大乘经的注解，就《大乘起心论为师师》，用为师解释大乘起心论，这就你欧阳靖武不是批评大乘起心论不合为师之理吗？你根本为师的理你也没有研究好，不但大乘起心论你不懂，为师法相道理你也不懂，我给你以为师的道理解释大乘起心论，看看像过不像过。那么这一部注解注出来的时候呢，这意义上是智诺内学院就算是好像是歪了当头一棒，这就再变好像变不硬，就其他就结了冤仇，结了冤仇，结到最后才大笑话。我们跟日本抗战政府撤退，撤退到重庆，太虚大师也撤退到了重庆，跟着政府是往欧阳靖武也撤退到重庆。欧阳靖武手底下有一个学生，在家学生姓吕的，居然去上国民政府的报告，太虚大师同时分。那要不是蒋中正那个人是蒋委员长相信太虚，那他就会要了太虚大师的命。所谓蒋中正蒋到这样，还真是太。那么说一说呢，这就是说大乘起心论呢不是马明菩萨造的，是过去在唐朝时候就一直到现在争论争论到现在。那么到现在最近还有我们一个中国的一个人在日本做了一篇论文，还带了个博士学位的，继这个圣严法师以后，圣严法师在那儿带了博士学位，这一个比丘也在，是不是？但是比丘没有什么出名吧，不知道。他就是依着日本人研究的大乘经论，不错，大乘经论是中国人造的，但是确实厚厚不离的。那么日本人很赞成，这一下子呢，不要再争论了。不是马明菩萨造的，他厚厚福利这个大乘经论还可以保存的，不能消灭他们，就是这样。他给那个博士学位，一直闹得这个样子，特厉害。现在这个几句话，你就知道太虚大师是完全战胜大乘经论，是马明菩萨造的。但是呢，这个马明菩萨这个人，他弘扬大乘啊。这不是他的一份中态。那个马明菩萨呢，要研究他的传， 他不知道弘扬大乘佛哪个人还是多才多艺，还是个音乐家，他传教这么传，他会弹琴，他想给大家弹一段琴给大家听，听着弹得好很欢喜，他在讲谱，他读音乐，佛教传到中国，中国做那些站着中中的那个枪，中中的那个乐，那都是通音乐的大师把它造出来的。我受戒的时候，先天晚上要拜三炷香的佛顶，那个愿就是拜不是释迦牟尼佛。我们那个鬼月时受戒，他三大大戒拜啥样？受这个沙弥戒的时候拜释迦牟尼佛的，先天晚上拜三炷香。受比丘戒的是拜七佛的，拜七如来；受了菩萨戒的是拜清净法师、毗卢遮那佛。那就那慧远寺那一家，其他的都是完全拜释迦佛。我是个沙弥头，这个晚上拜这个三炷香的愿呢，大众见兄弟啊要吃两次点心。一吃嘛就是一个人发两个麻花喝茶，吃两个麻花，再拜一炷香，拜一炷香坐下来嘛，一个人发两个那个糖果，就是一糖果的那个糖果和外边咱们吃嘛也很熟，再喝茶吃糖果。我们这个沙弥头特别腰带特别油带，方丈和尚请我们到方丈庙啊练这个阴历时吃吃碗面。我们到那个方丈庙里去吃面去了，刚到回来人家这个第二次想起跟起了墙，起了墙啊，我就在那大殿外头去，在大殿里头我们参加到里头去了，还不觉得这个墙垫这么好，在那大殿外头一听拜这个调了，哎呀，我一感动，马上那个眼泪哗哗的流出来，那个墙那个韵太好了，这是我的感觉。这前天我们在那个妙清佛学院，就显灵法师，他那儿的学生有几个要受沙弥尼戒，有几个要受戴头发的小姐嘛要受三皈五戒，请我去正法法师给他去帮忙转接，还有你们的这个任光法师也去，就拜这个忏悔戒，往昔所造作业这个强制的运。那个受戒的那几个学生啊，都好几个流眼泪。我们去，我们是给紫莲精舍去的嘛，曹居士、曹太太没有去过那儿，也跟着我们看看，也那几个再打个斋戒个愿嘛。这个曹居士啊，回来跟我说的，他待到大地狱了，怎么样啊？就是我们在那白院那个墙角。因为朝鲜的嘛还穿着海镜大肚衣嘛，也跟着里边外，他没有穿海镜嘛，就不好意思，就站在大殿这个外头门外的在那听呢，忽然间就是一个大的感动。感动什么呢？我说你感动什么？他说他那个大殿的那个佛像是个大理石雕刻的，雕刻的很庄严，我就在那看，就一方面听着这个拜这个忏悔的这个调，我忽然间就一种感觉到那个大力士的腹像伟大，怎么样伟大我也说不出来，我就觉得那个腹要活起来，不像是这么别的啊，那个威仪庄严简直伟大到了极点，就这么个感觉。这就是那个腔那个调那个韵都是从音乐学的人做的。现在呢，现在这个音乐实践的音乐已经到了五线谱，到了钢琴调了。太虚大师就感觉到，按古时候那个玩意儿，社会的难在学，一定要用五线谱，他就做了个三宝这个歌，做了个三宝歌，做了个他不会音乐嘛。就找红衣律师做的这个，红衣律师他通知的音乐学， 所以俺从无线部一步出来到现在都会唱，这就是说传弘扬佛法这个音乐很要紧，那是前方便是在说的马明不说在那个时候就也是用音乐做方便，他要讲给你讲佛法想给你探亲，那个探亲感动了他怎么叫马明不说呢，他还感动马，他一探亲那个马听见呢听得流眼泪不吃东西，这拐弯听见了这个奇怪感动了人和感动了马，我不相信他把他的马找个几倍啊七天不给他吃东西，这一天请马兵不少来给他探亲说法，把那几匹饿了七天的马牵到旁边停，给他弄个好吃的东西给他准备好，哎呀这个马饿了七天见了好吃拼命的吃了，刚才马兵不少一探亲他把两个人到里去了停，一停吃东西都不吃了，静听了听着听着马都流眼泪，这才拐弯才真站正，这么话是真的，所以才称他为马明菩萨，就是这样。你听我的感人就这么厉害，连马都会感动。那么现在说这个话干什么呢？就是你们要学长战。你什么没有兴趣？见个笑话，没有兴趣，什么有兴趣？你学学都有了兴趣。不但我们这个长山的要学了，就是现在按钢琴五线谱你都在学，我跟你们说我这个道院年纪大我思想不拢，我是跟着时代走的，绝不会不跟着时代，你要好好的学出去，学了个吃不下佛教的道你也不会唱，就会唱社会上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歌，那你学的一个不叫帮助吗？这再看你问再看下去，这讲到马明菩萨行弘扬大乘不叫这人为宏派，指的道爷到了这个龙蒙提婆县偏中山阳大乘毕竟空义，这就行了个空中的大乘，就是龙蒙菩萨提婆菩萨他们偏重于偏阳，偏重就偏到一边去了，偏阳一边这个大乘的道理一个毕竟空空到了究竟处叫做毕竟空，这个地方就是要分派还没有分派，先打道理上去那个偏重，一指外小指正一指啊，外道指都没有，小乘指都没有，这叫正一指中，佛教讲的这个一切法的本体啊是没有个有的，你手个有你就增加了一部分，也叫正一帮，你回帮个后帮叫正一帮，也叫正一指，为什么他毕竟从北字这个小乘外道的这个正一执着这个毛病，这个正一执是个病啊，这个命是也叫正一方，就是复性本来平等了，你为什么执着没有，你不多加了一部分吗，叫正一部分，到了这个悟浊世亲，这是两个大菩萨，悟浊不是世亲不是不是，渐渐于偏重于禅阳大乘之如幻有，如幻有意，这是两个名词要把它记住，一个执着空，一个执着有，但是不是凡夫外道所讲的空所讲的有，这个龙蒙菩萨他们讲的空是毕竟空，就是究竟空，这个入座天亲不是他提倡的有了，不是凡夫小乘外道执着的有，叫做入幻有，
如花油就是毕竟空，毕竟空就是如花油，那么为什么还要争论呢？这个五浊天气不是上说毕竟空是它的理性，是它的体性。现在我们看见是龙王像都是油的，它是如花油加油，如花如黄花加油，但是加油这道理你不能不讲，你不能把它剥掉。所以这个口一个说偏，一个提倡毕竟空，一个提倡如花油，这两个你得把它记清楚。一知外小子寻见之，外道小乘他也知道空，他知道空，外道知道断灭空，小乘知道一个偏空。佛性本来平等的，你为什么把它空掉了？这叫做寻见了，寻见了还是因执着，也叫寻见吧。这个佛性平等平等，你不能增加，增加就叫正一法，你不能把它减少，减少叫做寻见吧。他们为什么说都是对治那个凡夫啊小乘外道的病，实就是病啊。但仍互融无间，虽然两边一方面提倡毕竟空，一方面提倡若道，还是互相融通，没有间，没有间隔。这个间不是间断，间隔隔就是分隔了，没有分隔。畏惧说中只为其派啊，没有他们那个龙蒙菩萨提婆菩萨连那个五浊的天，没有说根据自己所种的教义自己成立的状态，没有。讲是可以说偏，一方面讲毕竟空，一方面讲，但是并没有一种一派。故此前呢皆可谓之为本宗派的大乘也。不但马明菩萨那个时候大乘没有分，一直到了龙蒙菩萨、提婆菩萨、五浊菩萨、天启菩萨还没有分派。然怎么样下一个转移之词，然空中有证只因含其分派之照，与龙蒙无浊且许上述乎，妙得是实矣了。这以后就成立两个宗派，在印度大乘成立的一个叫空中，一个叫有中。这个空中有中啊，已经隐然含摄到这个龙蒙菩萨与五浊菩萨那里。空中他是讲毕竟空，讲毕竟空的推主是就在推主龙蒙菩萨。有种是讲如花有，讲如花有推主是就在推到五浊菩萨。在龙蒙五浊他们那个时代没有分派，后来分，这就是隐然含其中派与分派之照。这个照字就是预先有这个消息了，叫做预照。还没有分，先就隐含了有这个照了，有这个预照。这不但上述到龙蒙无浊了，再往上说书就是追书的上去，往上再追，追到上边，再说推到妙呆痴师。妙呆痴师是谁？梵语是什么菩萨？谁知道谁说妙呆是哪一位菩萨？啊，痴师呢？对，这两个大菩萨翻译过了就要记得了。妙呆是文殊菩萨，持师是弥勒菩萨。妙呆就是讲文殊菩萨，就讲般若经上讲口里的，这个持师菩萨就讲唯识法相，就是讲有种的道理。那么再拿再往上的追溯，数字追上去，追上去就在清楚这两位大师。这个第二一节了， 将这个孔融雍容之大臣一定要分派了，就是将印度啊几个严龙属一席之大臣一呀，而子请贬严武哲一席之大臣一，而子虎伐夫妻以前受来念也，严是严令的顺着他那一个讲义的这个流派一直研究下来，研究到从那个龙生部上，龙生部的就是龙门部上，他这一个系统讲毕竟空的这一个系统，这个大臣的意义一直到了清殿部上这里，沿着那个五座部上那一系，将如幻影的那一系，将为师法教那一系，依着他的大政义一直到护法部上这儿，这个夫妻灭已经一千多年了，前数百年了。于是是到这个时候呢，大政十分中派，小政分中派嘛，是祖灭度一百余年就分，这个大政中派呢要祖灭度一千余年才分。为清辩论师元准文书总本龙盟气魄召大乘张之论等位于极限必经空义破斥前极虎化等事，这说是分派之部分的人，你讲义理总可以了，你一迫使对方，对方要提反抗，这才分开。这到了覆灭度是一千余年的时候啊，出了一个清辩论师，这个名称以前都讲过，古时候分这个名称分的很严格，你弘扬论的叫论师，弘扬经的叫经师，弘扬律的叫律师，这个是装弘扬论的叫做论师。他的法号叫清辩，清辩论师，原准的文殊菩萨的般若中进入了总本的龙蒙提婆中，和那个龙蒙菩萨提婆菩萨讲的那个毕竟空的道理，他找了一部论文，这个大乘张真论，还有其他的论叫等，等于其他的论都是清辩论师找的，找了你弘扬你的毕竟空啊，位于极限毕竟空的一国，就迫斥剪辑护法等事，是那个弘扬如化油的他都迫斥的，你不应该讲如化油，如化油不是这又不是这又还是毕竟空，这么说来说去还是弘扬毕竟空，他就迫斥了那个护法等事，还有当时这些其他的弘扬儒化有的这些论师了，而护法论师呢，这个弘扬儒化有的这个护法论师呢，原准到弥勒菩萨，弥勒菩萨是讲这个唯识法相，讲儒化有的，总本的五浊世亲，照这个称为识论等。成为实论就是这个护法菩萨照的，还有诸师原尊重那个文弥勒菩萨，见他中护那个五浊菩萨世亲菩萨，而造的成为实论，位于极张，张就是张仙，张明把他命先出来就张，彰显这个如幻有的义理之故，破斥兼逼清辩等事，这边讲毕竟空了破斥那一边，这边讲如幻有的反过来反攻他，让空中证明般若中啊，先空即彰了有，而有中啊证明为实中， 张幼齐先生同这个两边互相配置啊，实际呢是互相彰显的。你这个中像毕竟空，像毕竟空，你中国为什么呢？就是中国般若经啊，中国般若经啊，现在的毕竟空的道理，毕竟空它不是断灭，不是断灭空就是妙用嘛，你彰显了理由就是妙用。而中有中呢，这边提倡的有中，有中证明叫做唯识中。